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5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法国的投票站已经开放，很多法国人认为的该国历史上最激烈和充满争吵的一场总统选举迎来高潮。此次总统大选会决定法国是否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或者是在欧盟之外采取一条新的独立的发展道路。由就业、移民和安全问题主导的这次选战，在星期天举行的第二轮也是最后的决选中，选民面临严峻局面，要在中间派亲欧盟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和奉行民族主义反移民的十字军战士勒庞之间做出抉择。星期天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以 63% 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勒庞，获得的 37% 的支持率。尽管民调广泛认为马克龙会赢得大选，但是全世界关注法国总统大选则是因为勒庞反欧盟立场以及他努力阻止穆斯林移民涌入法国的主张。马克龙的立场观点截然不同，这位前银行家一再表示他认为全球化没有回头路。据媒体报道，曾经被中国当局控制8个多月的原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筹划今年下半年在香港民主团体协助下在台湾开设新的铜锣湾书店，作为捍卫出版自由的小堡垒和抵抗的象征。林荣基近日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书店不仅是播下民主种子的手段，也是一种抵抗的象征，就像过去铜锣湾书店所做的事一样。今年2月曾经访问台湾参观书展和考察独立书店的林荣基表示，铜锣湾书店有90%机会在台湾重新开张，但他只担任顾问，不会直接参与日常营运，而新书店的资金则由香港匿名的民主人士提供。欧盟对外事务部5月5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已被判缓刑但仍未获得自由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据报，709抓捕案遭关押22个月的李和平4月25号以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秘密庭审，28号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但是李和平的家人和外界至今都不知其下落。欧盟的声明表示，李和平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国际法义务下的权利，获得公平审判、合理辩护以及自己选择律师的应有权利都没有得到尊重，而他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实现的上诉权也被剥夺，欧盟呼吁释放李和平。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应遵守中国对国际法的义务，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中国宪法承认的所有公民权，并停止对709事件拘捕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包括江天勇、王全章、谢阳和吴干等的指控，确保他们获得自由。据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最新网上消息，李和平被判缓刑后10天仍未回家且下落不明。李和平的代理律师马连氏5月5号再次前往天津，要求当局公布李和平的下落，但多个涉案部门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回应。尼日利亚北部的博克圣地极端分子释放了2014年该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与乍得和尼日尔边界附近的齐伯克镇绑架的82名学生。尼日利亚政府星期天早上证实了女学生获释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了解这一事态的官员说，这些女孩正在尼东北部与喀麦隆边界附近的班奇镇处于军方的保护之下。印控克什米尔警方表示，反叛分子袭击了一支警察队伍，导致3名平民和1名警官丧生，警察还击的时候打死了1名袭击者。官员们表示，这支警察分队星期天夜间在清除一次道路事故现场时遭到枪击。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传媒对决权贵，财星胡舒立和安邦吴晓辉之争背后各有什么政治势力，反思中朝关系，中国舆论为何开始转向。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时事评论家网上政论节目的主讲人文昭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最新的安邦话题。中国保险业巨头安邦集团多年来传闻不断，其身后的权贵背景多次被财新网和纽约时报等中外媒体报道。安邦牵涉到的红二代名人包括陈毅之子陈小鲁和朱镕基之子朱云来等等，但最著名的莫过于安邦的掌门人吴晓辉和邓小平孙女的婚姻关系。两年前财新网曾经因为民生银行出问题而起底安邦，但安邦平安过关。两年后财新网再度挑战安邦，揭示安邦的财务内幕，暴露其金融大鳄的身份。为此安邦对财新传媒及其主编胡舒立提起诉讼，并警告胡舒立不要再为了利益集团来捏造事实。那么一边是有深厚背景的新闻传媒，一边是关系复杂的商业巨头，胡舒立和吴晓辉之争为何引起中外政治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在双方的角力中，习近平会支持哪一方？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纽约的陈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财新杂志发表这个长文哈，盘点安邦公司的股东结构，质疑其虚增资本，那么揭露了安邦的哪些问题，是否有说服力？我想您从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习近平清查这个金融行业的大背景下面，这些问题是否足以撼动安邦的地位？
财新杂志这篇文章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安邦的资产在12年之内扩大了100倍，这是异常的膨胀。那么在这个背后，是不是安邦真的有大批的新股东带着资本投带枪投靠进来？实际上不是，安邦是通过银行管道销售各种保险理财产品来从民间获得大量的这个投资者的钱，像等于向他们借，那么借来的钱就造成了债台高筑。安邦为了掩盖债台高筑，就设立了上百个人头公司，用吴晓辉的亲属啊老乡名义，那么这些公司彼此互相之间倒腾，制造虚假增资，让这个外界有一个印象，就是安邦的资本膨胀了，其实资本没有增加，它全是债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一个大问题，安邦从老百姓那里通过卖保险产品取得的这些收入实际上是负债，那么这些钱都是短期的，很可能随时会被要求那个退保，要资金要退回去。同时安邦还要返还很多这个保险客户的巨额这个投资的部分收入，用来吸引他们。用这种方式的结果呢，就是他短期的资金实际上流动性非常大，对新来的资金有很高的依存度。正在这个背景下，安邦却把他70%的资金转移到境外，从事购买房地产等等这个投长城投资。用短期资金投长城投资，最大的风险就是一旦资金链断掉，安邦就可能面临这个本身的财务危机，而影响到千家万户的这个财产。那么这个问题，保监会已经开始这个对他加以监控。4月28号，这个吴晓辉呢，据传被调查。那么昨天，中国保监会发了针对安邦的监管函2017-14号，叫做安邦人寿保险3个月内禁止申报新的产品，其基本要求是安邦刚刚提交的安邦长寿安享5号年金保险产品不得销售。另外安邦从发函至3个月内不得申报任何新产品，也就是说安邦从现在起资金链断掉了。
好的。
所以安邦的地位开始动摇。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财新网起底安邦之后，安邦随后就起诉这个财新及其这个总编胡舒立，那么声称是因为财新呢要勒索安邦的这个广告和赞助不成，才发表这个不实的报道。我想听听文昭先生您的看法，您认为安邦的说法是否有道理？安邦的起诉声明有什么看点？
这个安邦的法律部的致胡舒立的公开信，这个声明呢，它其实重点谈到的还并不是说，财新网那个文章是捏造了它多少这个财务数据啊，或者捏造事实的问题，它主要重点谈的是财新网捏造捏造了吴晓辉的婚姻状况，以及在洽谈广告的过程中对他进行敲诈。至于关于财新网那篇文章的本身，安邦的这个反驳是相当简略的。他一个是说，安邦财险销售的安邦财险的有270亿资金不是用来自己增加资本的，而是在增资以前收回来的。以及另外他提到是说，那些报道上提及的一些上市公司，安邦并不是他们的第一大股东。但是财新网那篇文章所说到的安邦的和他的关联公司的循环投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互的过程，所以他那个声明里面的简短几句话呢，他确实是说服力不是那么强，就是他解释力不是那么强。这个事情的看点呢是在两点，一个是在时机，就是外有郭文贵去爆料是要制造丑闻效应，关于王岐山家人在海外财产的情况，内有安邦要起诉财新，它都是呢对王岐山起到一种抵制作用，就是看你这个案子能不能办得下去。现在呢，它实际上吴晓辉重点是抓在说胡舒立捏造他婚姻状况这个事情上，因为这一点上很有可能是他比较有利能够获胜的。因为起底吴晓辉他的财富成长之路，实际上是曝光的整个这个金融圈子里面权贵家族政商一体公器私用这么一种情况，那就不是吴晓辉一个人的情况，而是揭了整个行业的底，这个圈子的底。所以说吴晓辉他重点抓在这个事情上呢，是认为有在当前的中国体制下，可能当局还不想公开承认这种事情，而那些权贵家族呢，也至少都想维持这个皇帝的新衣，要想维持这个公开的秘密，所以他最有可能得到别的权贵的支持，把王岐山和胡舒立给压回去。
好的，确实刚才正如文昭先生所说哈，这个安邦公司董事长吴晓辉是否和邓小平的孙女离婚，而且是否有三次婚姻，这次这个安邦和财新呢是各执一词。那么为什么这件私事会成为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我想听听陈国德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在中国来说，和邓家的婚姻关系那不是私事，那是绝对是公共事务，而且所有的人都眼睛盯着这一点。他如果是真正是邓家的人，很多人还是留有后手，还是有惧怕的，如果是要动他或者要搞他的话。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所以他就要抓住这点。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也许财新方面的调查或者是没有非常准确，那么他可以抓到这一点，而且依仗自己的所谓的邓家的荫庇或者靠山来进行政治手段。不过这个事情本身呢，我倒是觉得看这个事情本身，我看出那个胡舒立和吴晓辉之间公开在中国的媒体上私斗，这个事情在过去是很少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么大的两个都是背景非常复杂、非常深厚的背景的，都要公开声称要法律上起诉对方，说明中国现在的政治气候、经济气候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要把一方先压下去，全部权力斗争获胜以后，再把它亮出来，说哪一派我这一派获胜了，就按照我这一派的话语体系来陈述这个事实。现在不是这样，是没有哪一派绝对性的把对方已经能够压住了。他是所以说这个要害在于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了某种，甚至在国内都开始了某种意义上的相对的权力平衡的搏斗，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看点。我觉得这个事发展下去会非常有趣，而且其中的焦点人物大家知道，从各个事件，从安邦和这个财新的事件，还有包括郭文贵的事件，都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政治焦点和一个人物相当有关，就是王岐山先生。他的政治前途、他的走向、他的十九大的地位，是牵动了中国整个政治盘子的走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安邦起诉财新，起诉胡苏丽啊，一个非常有趣的看点就是婚姻关系，说这个胡苏丽和财新捏造了他三次婚姻，说他跟邓小平外甥女婿，婚姻关系已经确认终止。那么这个看点为什么在这里呢？这个看点恰恰说明中国是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家，双方对簿公堂的时候主要是靠的是背景、后台、实力和靠山。所以这个吴晓辉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婚姻没有终止，这是他唯一跟财新对决的这个底气，只要我还有邓小平家族这棵大树，我就可以战胜你。那么这个财新，如果按照财新的话说，你对方的这个婚姻终止了，也就是财新的潜台词就是你已经被邓家逐出家门，邓家族不再是你的保护伞，因此你就等待中国政府的收拾，就是你的下场。说这双方都在比拼硬实力，而不是比法律，打着法律的旗号。另外一点，这个财新起底这个吴晓辉，跟那个《纽约时报》去年两年的起底相同，《纽约时报》两次发长文说这个安邦公司啊，这个权贵集团在这个股东错综复杂、盘根错节、隐匿的财富、隐匿的权贵、村民股东手白手套等等，跟这个财新这次的起底大同小异，可以说财新受了《纽约时报》的启发，甚至借用要点做得更详细而已。但是为什么吴晓辉不去起诉《纽约时报》，而要起诉财新杂志？因为《纽约时报》不会决定他的生死，他最多就说外国干涉中国，什么说三道四，别有用心，就一推了之。而且他在美国打官司没有胜算的可能，但是他为什么对财新传媒这么重视？是因为财新传媒可能决定他的生死，因为财新传媒近两年接底了很多这个权贵和富豪，不是在权贵富豪落马之后，而是在将落未落之时，具有重大的指标意义。什么那个周永康啊、薄熙来啦、徐才厚啊、郭伯雄令计划，以及他们身边的富豪都被他起底过，唯一一个例外是陈光标，起底之后陈光标还没有倒，后来可能是和解。那么现在起底到安邦头上。这个吴晓辉觉得是生死之战，他必须反击，所以说跟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考量完全不一样，很有考量，大有文章。
好，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财新和安邦一个是传媒集团，一个是权贵公司。那么我们知道，从各自以前的背景来看，双方都有非常大的这个背景和来头哈。那么双方突发战端，刚才各位都提到背后有各自的这个政治势力的较量，能不能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他们各自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势力？
吴晓辉的所谓势力其实有相当虚，就是一个这个抬头，一个头衔，就是邓家的这个外孙女婿。
嗯，
但是这个财新在两年前指出他与这个邓卓然的婚姻中断这个问题出来以后，他有两年没有公开回应过任何问题，他只是做了一件事。2019年9月，带着邓卓然去了一趟老家温州，名义上是去为台风灾害捐款。这个行动呢，是想用带邓卓然出场来证明他婚姻还没中断。但事实上，财新的那篇文章的暗示是说，他们两个早已经处于分居状态，只是没有签离婚协议而已。所以，他带邓卓然去，并不能完全证明他没有分居。那么在这个问题方面，这个实际上那个吴晓辉一直是避实就虚不肯谈的。胡淑丽这一方呢，他在早在80年代在福建厦门的时候，做记者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习近平，后来也认识王岐山，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个过去的旧识。但是现在习和王都已经到了高位，在通常情况下胡淑丽没有见面的可能，也不可能打什么电话。这一次我觉得，我不认为吴晓辉和胡淑丽真的会在公堂上这个打得天昏地暗。原因很简单，吴晓辉此时此刻资金链很快可能断，就是他的公司正在生死存亡之中，是保监会下辣手了。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上法院，那么法院是媒体的天堂，企业的地狱。吴晓辉如果真要打下去，他会栽在法院里头，生命狼藉。
好的，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胡淑丽这个新闻人哈。我们知道胡淑丽和财新呢，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已经是不止一次的爆料这个高层的腐败，那么也受到他自己的名声也受到很多的打击。那么包括像郭文贵这些人都曾经跟他爆料他的私生活等等。那么我们知道胡淑丽还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这个啄木鸟敲打一棵树呢，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就是文昭先生，你觉得胡淑丽确实是一个有良知的新闻人呢，还是说确实像外面一些传言一样，也是某个政治势力的代言人？
我觉得 从王岐山开始反腐运动的早期呢，他在媒体上确实是处于弱势的，那个时候他是需要媒体的同盟者。王岐山和习近平他们刚刚开启反腐运动的时候，像中央一级的媒体人民日报和 CCTV 还有新华社，他对于像习近平的讲话都能够删减，而且能够压下很长时间不发表。那个时候王岐山如果说想让官方一级的这个中央一级的喉舌媒体为他的反腐运动鸣锣开道啊，这个是有难度，想要达到指哪打哪这种效果有难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寻找媒体资源。那这时候胡舒立出现了，那也许像刚才小龙先生说的，他们以前就有旧交，那么这个时候胡舒立如果提供这么一个媒体渠道，确实是给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运动立了功。在这个过程中，那么从郭文贵的以前提交过一封信，说关于胡舒立给习近平写信说可以联系纽约时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关于中国政府在钓鱼岛上的文章。那么他想提供这个信的目的是说明胡舒立有政治投机的意图啊，从而想说明胡舒立结交上层权贵，所以他这个媒体也是一个政治投机的媒体，从而呢他的爆料没有可信性，也不过是个打人的棍子。我觉得在中国那个媒体的环境下呢，不管是商人还是传媒人，和他为了达到自己的一个职业的目标和一个成就吧，他和权力有所联系，这个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就是说你要想在职业上有成长有扩大，是个必然的情况。
嗯，
好的。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讲，确实这个财新传媒它在这个反腐过程中对于舆论准备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嗯，好的，陈博士，先听听您的看法。
是，胡淑丽女士呢，这是我比较早，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听说过了，因为她有一个她的原来的很老很老的校友，就是一直和她保持联系的。我从她各方面的信息看来呢，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间，她是想在新闻界有所作为，要想有抱负，要甚至在国际上都要打出他的自己的地位和知名度来。事实上后来也确实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这个情况，所以他现在在这个中国的权力斗争中进入了这样一个状况。我想他和例如他背后的他觉得他应该支持的权力集团之间互相都有互相利用的地方。这个权力集团或者说就说王岐山吧，或者是什么人吧，他们希望借助胡舒立在新闻界的利益、影响力、公信力，包括在国际上的公信力，来促使他自己在国内的包括爆料、包括新闻、包括他的政治斗争。那么胡舒立也希望投和那个有势力的权贵，特别是希望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然后使他的在中国的新闻界地位更加巩固。我想这个都是人之常情，都是人性的所在，不见得说他的人性有多高，而且恐怕从当年他是那种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到现在已经是完全进入了权力悲歌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去了，
有点人在江湖身不
由
己
的
这个
对。
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这个从这个安邦对财新的起诉或者致胡舒立的公开信啊，可以看出一点文章，其中有两句话，一个说胡舒立你不要再为了利益集团如何如何，还有一句话说你不要找人施压。这利益集团，那个吴晓辉的意思就是说胡舒立、财新和王岐山是一个利益集团，也就是说，但是这个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吴晓辉本身是不言而喻的利益集团，是红色权贵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一个总和。那么再说这个话的是他指控对方是利益集团的，就说明是两个利益集团的决战，这是一个暗示。如果说他说话成立的话，如果王岐山确实有利益集团的话，是两个集团。另外还有一句话，他说不要找人施压，这个找人这个人就指的王岐山，暗指王岐山实际上是直指王岐山，说呼之欲出，也就是说吴晓辉已经摆出了这个架势。所以我们知道胡舒立这边呢，他的背景是王岐山，毫无疑问年轻时候他就认识王岐山，80年代两人交好，直到王岐山后来升任副总理，升到现在中纪委书记，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那么胡舒立本来是很有作为很有良知的一个记者，我相信他还是在最大程度保存他的良知，只不过他知道你要是走得太远的话，他有个边界，他喜欢打擦边球，走得太远可能就是一枪毙命，你就倒了，你就不能发声了。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保持一个边界线，而且跟那个高级领导呢保持有很好的关系来保护自己。 说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无可厚非。那么现在是双方都有背景，那凯恩斯背景强，那吴晓辉这边呢是权贵背景，是有这个邓小平的家族等等。但是从吴晓辉这边来分析呢，目前并不占优势，因为吴晓第一个，他跟邓家这个孙女的关系究竟婚姻如何是一个看点。另外他是说是太子党，是准太子党，他是一个女这个外孙女婿而已。另外呢，据说里边的其他权贵，比如说陈毅之子陈小鲁、朱镕基之子朱云来，已经退出了安邦的这个董事会。
嗯，
那么这个另外呢，这个而且他这个权贵是比较老一套的权贵，胡书记的背后，王岐山是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手握刀把子，重权在握。而且加上小龙刚才介绍保监会的这么一个通知安邦有这个违规，说三个月之内你不得不怎么样，以后要对你继续监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安邦处于不利地位。我认为安邦这个起诉财新只是最后一搏。那么后来斗争如何呢？谁胜谁负？那么如果说是以和解收场，说明十九大之前各派政治力量的搏斗还陷于僵局，还没有打开局面。如果是财新胜，王岐山胜的话，这个看点就是王岐山的权力虚实有多大，十九大能不能留任是一个指标。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晓龙先生刚才您也提到，海外媒体呢一度的报道这个安邦的董事长吴晓辉呢是遭到这个扣押和调查，但是他自己露面来打破这个传言，接受媒体的采访等等。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保监会的这个最新进展，有关安邦的，你自己觉得吴晓辉本人他有没有出事的可能性，有没有哪些迹象可循？
他已经出事了，保监会这个通知其实针对安邦，就是告诉他你三个月内不许有任何资金进账。
嗯，
没有资金进账就会在安邦的证券市场上还有他的那些保护当中引起动摇，很可能很多人要退保，怕将来血本无归。
嗯，
所以吴晓辉现在最头痛的其实是保监会对他的压力。
但是我想插一句，
他的不正常经营，
我想插一句，保监会的
引起了很大的问题。
嗯，我就想插一句，陈晓龙先生澄清一下，就刚才您说到这个保监会的这个通知，那么是说安邦不能再推出新的这个保险产品，意思是说就是新的类别的保险产品，还是说就不能再向外销售安邦的保险产品？您能跟我们澄清一下吗？
安邦要销售任何这个新的保险产品来保证它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入，因为它不断的支付资金出去。这个通知里说了，
嗯，
他不断的把这个资金的一部分返还客户，来用来诱惑新的客户进来。那么如果说他返还不能停止，新的客户进不来，他资金流就会出大问题。
嗯，
保监会的通知针对的就是这一点，讲得非常明确，三个月内，安邦不许销售任何新产品，也就是说三个月内安邦一分钱进不来。
嗯，
那么我想再简单。
哎，请讲。
这个介绍一下胡书立一些情况。
嗯，
因为他和我是七八级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届校友。
嗯，
他毕业于新闻系，这个后来他是中国特别是财经领域的这个深度报道的引领者之一，还有一位是中国经济时报的王克勤先生。
嗯，
那么胡书立的特点是他有很高度的这个新闻敏锐度，同时有大胆这个深刻的这个报道风格，最重要的是他去试着探索如何不踩地雷的情况下，在边界上尽可能的深入去调查去。那么他自称啄木鸟，我觉得他这个啄木鸟就是专门捡那个大树上虫子多的枝干去啄去。
嗯，
但是并不会因为有这只啄木鸟，这大树上就没虫了，照样是避免不了虫灾。
嗯，
所以这只啄木鸟，对中国来讲是件好事儿，但是呢，也不能说有了啄木鸟，中国就没事儿了。
对，
我们现在看到吴晓辉就是一个大虫子。
嗯，是的。好的，文章先生，我们知道。
啊，对，我还要补充一下，这就是胡书立刚当财经杂志总编的时候出的几篇文章。
嗯，
其中这个封面文章《庄家吕梁》当时在中国是非常震动的一篇文章，它揭露了中国股市的黑暗黑幕。还有一篇文章是谁的鲁能，揭露的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侵吞山东这个鲁能的国有资产。后来那篇文章出来以后，曾庆红儿子不得不吐出国有资产流亡澳大利亚，到现在不敢回中国。
嗯，好的，这些信息都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想我们再从一个 更大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个胡淑丽吴晓辉之争，就是我们知道联想到最近比如说郭文贵的爆料，刚才文章先生也提到胡淑丽对决这个吴晓辉，传媒对决这个权贵，那么这些都是发生在十九大之前的这些指标性的事件。那么我想听听文昭先生，就是说您觉得这些事件指向什么，就是预示这个十九大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这个权力的格局的这个走势，这方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这个指向就是指向王岐山了，就是这两个事情都是指向王岐山，对王岐山当前的金融反腐起到了一个抵制作用，也就是围绕着王岐山在十九大上是否留任以及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现在海外对于王岐山的爆料呢，我觉得类似于十八大之前海外媒体对温家宝家族的爆料，差别在于温家宝肯定是要退休的，他不会连任，而温家宝的当时影响力在于对薄熙来案的处理和对下一届常委人选的商议上。所以这个事情有没有结果呢？我觉得爆料对他还是有影响的，就是我们看到虽然薄熙来仍然是被处置了，但是十八大上的这个人常委里面塞进了四个和江泽民关系很密切的人，我想呢这个是一个交易，就是温家宝的话语权可能真的在人事博弈的过程中由于丑闻受到影响被削弱了。而且现在王岐山连任，实际上连任的他声望更重要一些，因为王岐山的对立面可以去争，就是说关于王岐山同志若干传闻造成党内人心波动，那么未来对于王岐山同志是不是还要主持反腐这项对党的前途又这个重大攸关的事情合不合适，是吧？中央应该慎重决定，就是这一类的声音就会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事情呢都是针对王岐山是否连任，因为在十九大上实际上人事上就是两个看点，一个是习近平是不是接班人，第二个就是王岐山扮演什么角色。如果王岐山在十九大上被抵制的话，等于是要对习近平斩断一臂。
好的，陈国德先生您的分析。
是，我想王岐山这个刚才我说了，他是个现在中国政治的一个焦点，一个指标，所以说非常重要。就是说目前的形势下，我还是比较坚持，就是说目前的形势下实际上两派还在某种意义上是焦灼状态。因为刚才小龙先生提供的信息很重要，说明这个吴晓辉这边已经弱势了一些。但是呢，你要注意到最近郭文贵的爆料等等，说郭文贵的两兄长最近又被释放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个背景究竟的事实如何，还有他声称三周之内不会再爆料诸此类的，说明这个博弈啊，这个搏斗啊还在紧张的进行过程中间，而且这个就两派之间并没有说现在就已经铁板钉钉的定局了。而且这个我特别要讲到关于王岐山，关于这些事情，包括郭文贵的爆料，包括现在的吴晓辉和胡淑丽之战，这个中间实际上是表明了，实际上这个在政治斗争中间，谣言说或者传言它会起一种自我实现的作用。看起来我想现在当然包括习近平包括王岐山肯定都会否定这些东西，而且习近平在目前因为其他的势力还没有倒，他肯定还是会站在王岐山一边，但是这不表明习和王永远是牢不可破的。但因为他们目前还有很多共同的政治利益，他事情还没有完，处理的对手还没有完，所以他必须要保护这个。但是这些传言会对政治过程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刚才文昭先生也谈了很多，在包括文革中间，大家知道很多谣言出来以后，实际上对政治过程是有影响的。虽然当时是根本不是事实，后来大家知道，但是这个中间它在滚动的过程中间，它对人心的影响，甚至对高层的权力斗争中间做接口的影响，都会起某种作用。所以说不可低估这种社会上的包括海外的和国内的传言。
好的，最后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想法。
我觉得有一个时间顺序要理一下。说指向王岐山这个说法值得考究，因为这一场厮杀和搏击不是吴晓辉发起的，是胡淑丽发起的，是财新对安邦起底之后发生的，所以并不是吴晓辉站出来要指那个王岐山，是反扑而已，是反王势力的一次集结反扑。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关最后关键的看点是习近平站在哪一方。那么在十九大之前呢，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习王关系，因为我们过去五年都知道不是习李体制，而是习王体制。那么在后将来的五年，是那个是十九大之后的五年如何？那个王岐山是否留任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如果还是习王体制的话，那么这个很多东西是可以预期有一些中国的走向或者变化。如果不是习王体制的话，那么很多东西可能是重新洗牌。因此这个时候，一个是大家在围观习和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很多人在这个造一些希望之间有什么和没什么。再一个就是36计的离间计也在撕出来，说就是你没有什么，我要给你造点什么让你有什么。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是很明确的。然后这个我认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吴晓辉有没有取胜的可能呢，不管他有没有离婚，婚姻关系有没有存在跟邓小平外甥女婿，有一点就是邓家族究竟还有多少影响力，从各种迹象看来可以说是风雨飘摇，这个穷途末路，没有什么影响力。就说而且现在有一个大背景，就是习近平当局要收紧钱袋子，要整顿这个金融和监管机构。你比如说这不仅是保监会的主席向俊波落马，而且是跟做保险生意的一些富豪都被拉了，都被这个关起来了。车峰肖建华都被那个锒铛入狱中枪。那么吴晓辉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虽然说前段时间传出说吴晓辉可能受到羁押和调查，但是又说他又露面打破传言，但是不排除曾经受到羁押调查，也不排除他再次受到羁押和调查，更不排除他已经受到了离境限制。而且这个传闻中揭露财新说他这个虚增资金，这个互相投资交错投资，但是他的资金就有哪，他又在国外大肆收购，比如收购了华尔道夫妇，用了19.5亿美元。事实上他虚增资金的同时在国外洗钱，也就是他的资金是有，但是隐匿在后面，说他这个是大规模的洗钱，这个对习近平当局是很大的财经危害。从这个迹象来看，我认为习王在这个事情还是同心一致的，就是说两个大背景，一个金融整顿，一个十九大，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那个异常。
好的，有关安邦吴晓辉和财新胡舒立的角力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反思中朝关系，中国舆论转向意味着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5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体制内学者最近出现舆论转向的势头，开始公开反思中朝关系。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论述朝鲜半岛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学者金强一认为朝鲜半岛不统不乱暗藏危机。曾经参与朝核谈判的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首次公开谈到朝鲜短期崩溃的可能性，就连官媒《环球时报》也向北京呼吁，一旦朝鲜再次进行核试，就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尽管中国民间早就充满质疑中朝友谊的声音，但是体制内学者和官员公开批评朝鲜和讨论朝鲜崩溃可能性却是最近的现象。那么中国政府为这样的言论放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中国是否准备放弃朝鲜这个盟友？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这个历史学家沈志华、学者金强一、前外交家傅莹等等都对朝鲜问题近期发表看法，那么你认为这些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的评论中最引人注目的看点是什么？颠覆了哪些中共对朝关系的传统的立场？
是非常一个看点，就是近期中共体制内的学者、御用学者纷纷发表对中朝关系的反思，对这个对朝关系转向的一些文章。那么我觉得最大的看点还不在他的观点，最大的看点在于这些体制内学者的观点落后于体制外学者的观点20-30年。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看法，在我们这些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人，这些我们在20-30年前就讲过，他们落后的更多。比如说历史学家沈志华提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认为朝鲜，他现在认识到朝鲜才是中国潜在的敌人，而韩国才是中国最可能的朋友。这个我们在多年前在各种辩论中就提出了，就中朝关系危害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中韩关系才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另外一个那个东北一个大学的教授叫金强一，他提出说朝鲜不统不乱不见得就是符合中国的利益，就说原来好中共是主导朝鲜半岛的统一，而且不希望朝鲜半岛 出现乱子，也就不希望金家政权倒台。而我们早就说过，这个朝鲜半岛应该由韩国来统一，实现民主化，这个是不仅有利于朝鲜，而且有利于中国整个世界。他们今天提出来，看上去的确是在颠覆他们的传统的一些观点，但是呢，并没有超出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些范围。然后他们这些观点中，一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说，还是那句话，为政治服务。过去不敢说是为政治服务，今天说出来也是为政治服务，只是看时机而已。
嗯，好的，听听文教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些学者、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他们此刻出来发声，是代表他们个人，还是说确实代表了政府某种态度的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态度的转变？
我觉得很显然是代表了中共高层，其实主要就是习近平的主张。这个现在这个舆论上的转向呢，其实是为了改变对朝鲜的政策做一个舆论上的切换，对政策的改变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习近平上次到美国来和川普见面，不是说了一句话吗？说中美有1000条理由搞好关系，没有一条理由搞坏关系。那一条理由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其实就是指朝鲜。但是现在在中国国内呢，就是一直有一种保朝鲜的声音，他们认为呢，维持金家政权的基本生存是符合中共的战略利益的。关于这个抵制对朝政策切换的阻力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在于民间的毛左愤青。毛左愤青在体制内也存在，但是民间有很大一群人，他们认为朝鲜是反美最坚决的，政治最正确的，是一面旗帜。同时呢，这个所谓抗美援朝是毛时代的政治遗产，他们尊毛嘛，所以就不能丢。那么再有一部分就是体制内比较高层的，特别是几个政治局常委，比如像张高丽。张高丽现在有人说他其实也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只不过后来他在简历里面把这一块抹掉了。但是我们看到2011年金正日访华的时候，专门去了一趟天津，然后来呢，天津和朝鲜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啊，这很显然金正日是想结交张高丽，为他儿子金正恩在中共体制内多结交一个朋友的啊。张德江不说了，金日成大学校友。这个延边自治州发迹的刘云山也不说了，他去访问朝鲜，那个牡丹峰乐团就是他招来的。所以呢，现在是因为朝鲜反复挑衅中共啊，在高层呢，我估计就是习近平想要扭转对朝政策遇到的阻力会小一些。那么现在民间和体制内还有一部分毛左的声音，他们喜欢朝鲜，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舆论上的切换，也就是在为这种以后对朝政策的转向做一些体制内和民间更大范围内的一种舆论缓冲作用。
我们知道就在几年前啊，另一位体制内的这个学者邓玉文，他发表这个文章反思中共的这个对朝的政策，后来遭到这个撤职的处分。前后这种态度的对比，你觉得这个中共政治和外交这个中间这个转向到底发生了什么？陈贵德先听听你的看法。
我想是目前中共的所谓的危机意识，就是习近平先生的危机意识，导致了目前他可能要必须要反思一下朝鲜的政策了。特别是他在和纽约在美国来和习近平和那个川普见面以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因为美国这边的那个信息放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你在朝鲜问题上帮了我们，那么我们可以在包括贸易战、闹战这些，或者是不打，或者是靠后退后一些。总之来说，这个贸易战我想是在中共前一段时间是焦虑于心的最大的焦点。如果真的美国打起贸易战来，虽然美国本身要受到一些损害，但是最大的损害是中国，而且会非常大的损害，他们承受不起的损害。所以他必须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要某种程度上配合，而且确实朝鲜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从长远来看，从各方面来看，大家都谈得很多了，我想各种各样的文章也分析了很多。就中国现在的朝鲜政策可以完全说是失败的，从培植了这样一个金家政权，最后是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非常多的挑战。而且本来1992年已经和南韩结好了以后，这本来这个局面应该扭转过来，但是中间反反复复，现在连南韩也丢掉了。
对，
所以说这个情况下，所以中共现在在考虑怎么样转一点，把这个朝鲜政策改一点，然后但是我相信他们现在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要放弃朝鲜，所以说现在这个过程是对他们来说非常痛苦的，而且是相当琢磨不定的一个过程。目前，
好的，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好，我觉得这个中国其实是因为面临着和朝鲜双方之间的这种关系进入一个困境，就中国一方面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另外一方面中国又没有办法控制朝鲜玩弄核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走出这个困境，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调整对朝鲜的政策，包括最近石油开始部分禁运，所以北朝鲜石油价格暴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的学者讲出了一些在过去不能讲的话，这些话基本上是真话。我从当中读出了三点。第一点就是承认中国过去对朝鲜的政策是养虎遗患，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老虎不但张牙舞爪，而且开始冲着中国呲牙了。朝鲜前几天的这个社论专门对着中国点名道姓的批评，那么这把中国也逼到墙角了。第二点就是中国过去一直主张六方会谈和平解决这条路，连朝鲜都不买账，所以中国自个儿实际上已经没有失去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手段。第三点就是中国虽然对朝政策有所调整，但是并没有完成调整，也就是说没有下决心下一步怎么办。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刚才陈晓东先生提到这个朝鲜的这个官方新闻机构呢，前天罕见的对中国发出指责，他这个说到警告中国不要再无谓的企图考验朝鲜的忍耐的界限，好像是中国一直在挑衅朝鲜，而且当时很强硬的表示呢，就算失去中国这个长期的盟友呢，也要继续的推进核武器计划。那么你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朝鲜对中国的这个敌意大增，再加上川普公开表示愿意和朝鲜的金正恩直接会谈，那么你觉得中国现在是不是担心这种状况，就是朝鲜和美国抛开中国这一方而进行这个直接的沟通，你觉得这样的局面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朝鲜在经过几次不点名的批评中国之后，这一次第一次点名批评中国，而其中有一句关键的话，说中国要为中朝关系的恶化付出这个毁灭性的代价。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本来两个人的关系或者两个国家的关系好就好，不好就不好，那就各自为政就行了，但是居然说不好，关系不好就要付出毁灭性代价，这是我想到历史上两个先例。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叫汉唐盛世，汉朝和唐朝所谓是盛世万邦来朝，但是汉朝和唐朝都受制于周边的这个强悍的小国，不得不向小国进贡，比如汉朝的时候是不断的向匈奴进贡，它有两个政策，一个是和亲政策，把公主嫁给这个匈奴的这个汉王为妻来稳住这个匈奴，再一个就是和亲，就是这个进贡，每年给这个匈奴啊，这个送马匹啊、粮食啊、这个金银财宝，不然的话匈奴就会来骚扰，就会来这北方那个游牧来打击你，这个不胜其扰。到了唐朝也是这样，唐朝号称鼎盛，但不断向一个强悍小国吐蕃进贡，吐蕃就是今天的西藏，当时非常的强悍。那么一个是把这个文成公主送去和亲，要这个建立亲戚关系来稳定，另一方面是不断的给他进贡来稳住他这个，而且这个吐蕃几次打到长安，几乎攻下长安，这样的情况下三次谈判让吐蕃退军。说今天的中国跟朝鲜的关系是一样的，就中国今天号称红朝盛世，号称新的超级大国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有个软的，就是非常怕朝鲜，就朝鲜现在有核武器，那当然是中共自己造成的，那么养虎遗患也好，这个等等这个作茧自缚。今天事实上为什么朝鲜说了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你一直给我供应石油，我的90%-100%的石油来自于中国，而我的那个外贸出口90%到中国，要中国是朝鲜的生命线，如果中朝关系中断的话，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采取是暂时限制煤炭进口，这个到年底仅仅是个小措施，还没有限制石油，没有限制贸易，如果一限制的话，朝鲜的意思就是我要给你核武器攻击你，我可以用原子弹攻打你，我不是原子弹扔到东北的问题，我是原子弹可以扔到北京，扔到中南海，说中共内心非常害怕，这就跟唐朝汉朝的中央心态一样，他要向朝鲜进贡，可以说在过去几十年来中共对朝鲜是一个进贡，是纳贡在稳住朝鲜，那么现在他之所以不敢大规模的制裁，还是要继续进贡纳贡，所以说这个由于对朝鲜的怕，他当然也怕朝鲜跟美国如果单独苟合的话，把中共晾在一边，说中共的舆论呢，是一方面是这个反向要解决朝鲜问题，但另一方面继续谈和平，为什么谈呢？表面上谈和平不是真心的，他是要说给他是前怕狼后怕虎，前怕狼是怕金正，后怕虎是怕毛左派。今天的环球时报任何文章出来，如果民主主义以前都是一片倒的支持，今天谈中朝关系的环球时报上下面的跟贴都是一半支持一半咒骂，就毛左派很凶悍，说习近平当局啊，这个是可以说是前后为难。
嗯，好的，我想听听文昭先生的分析。那么我们刚才除了体制内的学者出来说话，那么中国官媒也发表这个评论和文章，包括环球时报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说到，如果朝鲜再进行核试，中国就应该切断对于这个朝鲜的石油供应，但是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 习近平政府其实面临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么就是他的核武器力量。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政府目前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可能会考虑哪些选项？有没有可能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暗中支持美国对于推翻这个金正恩政权的一些这个举措？
其实中共高层对朝鲜的这个决策啊，一直有一种很尴尬的僵局啊，就是像习近平都是从他上任以来，我们看得出来他是不喜欢朝鲜的。但是呢，如果朝鲜对北京的敌意不够强，他的核项目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不够大，他就难以迫使这个中共决策层里面其他主张保朝鲜的人让步。可是你要等到朝鲜的危害发展到那一步呢，又会让这个中国被深度套牢，他既失去美国的信任啊，他要想扭转对朝关系又跟朝鲜彻底闹崩，他就有可能失去，反而失去对朝鲜影响力。所以他一直就是处于这种左右摇摆啊，这个进退失据的情况。其实他现在是有几个东西可以直接捏住朝鲜的，一个是粮食，因为现在朝鲜自己不能够解决的这部分口粮一半，这个缺口的一半需要中国来填。但是粮食呢，关乎基本人道的问题，估计美国也不会让中国在粮食上做手脚。第二个是燃料，就是刚才谈到，第三个是金融。因为朝鲜绕开联合国制裁，主要是通过在中国注册空壳公司，只要把这些空壳公司账号一冻结，朝鲜就钱脉就全都断了。所以说他是有一些办法能够捏住朝鲜的。但现在呢，就是说看起来，比方说对朝鲜进行了煤炭禁运以后，然后呢，但是没有完全切断对朝鲜的矿物进口。这就是说呢，在中共决策层里面，主张维持朝鲜政权基本生存的这个主张还有一定的市场，所以甚至想通过进口别的朝鲜矿物来补偿这个停止煤炭进口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实际上金正恩还是很愤怒嘛，他不领情嘛，所以现在造成两国的关系紧张就不断升温。其实我们要看到啊，在4月22号的时候，环球时报有篇社论，其实我估计这篇社论也是严重刺激了金正恩。他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说如果美国对朝鲜的某些设施，指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打击的话，中国可以外交抵制，但是呢我们没必要干预。实际上他已经做出一种暗示，就是在中共政府官方反复重申一定要和平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这个立场上往后退了一步了。他暗示是可以做出这种让步的，就是说如果有限的军事打击，只要你不是说派地面部队进攻，然后呢彻底颠覆平壤政权，有限的打击教训一下金正恩，他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这个中共的立场啊，他至少已经退到这一步了。
嗯，好的，我想还是请陈国先生来分析一下这个金正恩和这个川普之间的互动。那么川普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的时候公开说，好像金正恩也挺不容易的，从小就掌权，那么而且说他呢还是很聪明的一个人。那么金正恩呢反而好像还拿着架子啊。我想问的就是，那么中国方面肯定存在这种担忧，就是金正恩和川普直接进行沟通，这个有点像当初中苏美三角关系，中国放弃苏联和美国这个建立直接的这个外交关系。那么我想听听陈国先生从历史的这个角度和借鉴来看，你觉得这个可能性？
目前的情况确实有相当相似的地方。
嗯，
目前而且朝鲜已经公开发表社论攻击中国了。有点像，是我回想起了当年在60年代，中国当时发表九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说转向了帝国主义等等等等。实际上当然是苏联还没有转向帝国主义，就是说当然还是苏联和美国是主要的两个对手，
就是以前的老大哥和最强的同盟，最后中国就放弃。 对。
然后现在金正恩千方百计要扮演当年毛泽东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那个角色，他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扮演那个角色。但是他现在扮演这个角色，他这个做法都很相像，包括这个发表社论，中国的回应也某种意义上和苏联相像。当年中国的社论九评是气势汹汹的批判苏修，苏联那边的回应比较软，比较的少，而且他好像我是个大人不和你小孩争论那个架势。现在这个中国的也学乖了，也不会去，他说我们不会应战，挂起满扁战牌，但是实际上底下还是对朝鲜做很大的压力。
嗯，
我想但是这个关系中间有两点不同和当年。第一点不同就是说，中国当年的砝码，虽然中国当年又穷又破，非常贫穷，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世界人口第一大的大国，是相当，它足够使美国把它作为一个砝码来对付苏联。而朝鲜，你毕竟虽然你现在搞了什么核武，你毕竟是个很小的小国，你没有这么大的分量让美国现在来。美国现在下了决心，我相信根本没下决心。川普说这个话，我想是川普的比较狡猾，一个机敏的用心，他是想 来刺激中共，他实际上说给中共听的，就说你如果是不再加大压力的话，我们会和朝鲜的，这是第一点不同的，就是说他的分量不够朝鲜的。第二点不同的是，当年主要是三方的，主要是三方，当然有其他，但那些不重要。现在是有四方，有俄国。现在如果中国停止对他的石油供应，他肯定要完，但是他现在还想到俄国，可能俄国现在已经做很多动作了。但是中间俄国还是要考虑自己国家利益，如果美国中国开启非常高级技巧的外交手段的话，俄国是不是会支持朝鲜还是个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叫四面的关系和三方的关系也不大相同了。
好的，陈远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金正恩现在玩的这个策略就像奎德刚才讲的，基本战略是那样，然后他的策略呢就是说先核爆，然后逼着你们和我谈判，然后我要巨额的无偿的援助，然后我用这援助一部分再来核爆，用这个办法来维持他的生命。对他来讲没有其他选项，因为任何其他选项，比方改革啊、开放啊等等，都会导致他个人的死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光看到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有哪些要求，更重要要看到中国方面。我觉得中国方面，中国面临四大难题，这是中国的对朝政策始终没有办法完成转型的原因。第一大难题是中国中朝关系其实已经完了，朝鲜现在是唯一对中国发出毁灭性威胁的一个真正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敌人，中国现在唯一的敌人就是朝鲜。但是正是这个唯一的敌人，中国没有办法对国内交代说怎么着的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就变成唯一的敌人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第二个问题是，朝鲜问题的解决远远不是斩首行动那样一个军事活动能解决的。咱就算斩首行动一切顺利，紧跟着中国还有其他参与的像韩国、美国等等，都面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可能几十年都解决不了。那首先就是经济秩序的重建，市场秩序能不能重建，政治秩序能不能重建，还有这个老百姓对美国的仇恨如何消除，他们的价值观如何改变。北朝鲜此时此刻就算没有了朝鲜共产党统治，不见得你给他推行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就是什么民主的政党，他就没有这个社会基础。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包括老百姓价值观呢，老百姓喜欢要什么，搞得不好对朝鲜的无偿援助这个经济包袱中国会长期背下去，背多少年去养活这几千万人，免得他们造乱。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难题是，现在中国政府其实自己也不清楚，就是朝鲜问题早晚一天必须解决，但是是拖下去迟解决代价小，还是现在立刻动手代价小，不知道。最后一个难题，中国要解决朝鲜问题必须要有韩国的配合，而现在韩国新的这个总统还没选出来，就算选出来了可能态度也是很暧昧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又和韩国的关系开始恶化，彼此之间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的情况下，双方如果没有共同目标是没办法合作的，而没有合作朝鲜问题也难以解决。这就是中国政策徘徊不前的原因。
好的，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网友这个评论啊非常的踊跃，我想请各位嘉宾呢来各自回答一些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请教一个 James 杨的一位观众，他请教陈破空先生，他说金家政权如果垮了会对习政权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陈破空先生。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内心呢、巴不得金正恩垮台，是假美国之手与军事手段解除金正恩是个心头大患。但是他表面上为什么唱和平调子呢？唱和平调子是就是说是说给朝鲜听，安抚朝鲜，就你不要对准我，我还是主张和平解决的。但是这个傅莹出来唱这个和平调子有可能弄假成真，就说美国如果真的相信中共是需要和平解决，因为傅莹说你美国动武前最好这个三思，如果美国真的不动武的话对中国非常不利，那就说你中国是不是动武去解决，中国拿不出这个勇气，如果不解决的话金正恩政权 延迟下去了，就是金正恩的一个巨大胜利。我认为金正恩倒台之后啊，没有什么不得了。一个是韩国可以接管，再一个这个所谓的难民潮2100万人口啊，不是那么巨大的难民潮，各个国家都做好了准备。再一个，朝鲜是个世俗国家，不是伊斯兰国家，不是中东那种，不可能做什么殊死抵抗或者价值观念的抵抗。我看前共产党国家倒台之后，民主转型都还相对还是比较顺利的，一党制的国家包括台湾转型都比较顺利。军队都很少介入，所以说在这个朝鲜这种深重苦难，一人的天堂，千百万人的地狱，当他金正恩政权垮台的时候，我的朝鲜能够获得一个迅速回稳的一个趋势，况且还有韩国在旁边，所以说我认为对中共政权来说，但有意识形态上有危害，但对其他方面来说恐怕还是一个利好。
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陈奎德先生、文昭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